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3月20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
教宗方济各的病情轻微改善，减少氧气治疗。圣座，乌克兰和平需要各方坦诚对话。四旬期毕竟第八场默想，每一个爱的行动都有无穷的价值。梵蒂冈四旬期讲道将向所有信友开放。教宗方济各在罗马杰梅利综合医院住院已超过30天，通过呼吸和运动方面的物理治疗，目前病情稳定，略有好转。这是圣座新闻室于3月17号晚间发表的教宗病况的新消息。圣座新闻室在病情通报中解释，教宗减少了由鼻管接受高流量的氧气，进行间接性的氧气治疗，但在夜晚仍使用非侵入式呼吸机。昨天在本新闻网发布了教宗住院以来的第一张照片，照片显示教宗没有吸氧。另外，照片中可以看到教宗手部肿胀，这是因为活动少造成的，但今天已有所改善。教宗在祈祷、休息和稍微工作中度过了平静的一天。目前正在为乌克兰实施为期30天的停火协议进行谈判之际，圣座希望有关各方进行坦诚对话，不受任何前提条件的限制，旨在达成正义与持久的和平。教宗方济各称乌克兰为饱受磨难的乌克兰。圣座新闻室3月17号在一份公告中提到，3月1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之间的通话。泽连斯基总统本人在其 X 平台账户上发布了相关消息。公告中写道，双方在那次电话交谈中，基辅领导人祝愿圣父教宗方济各早日康复，并提到乌克兰接受了美国提出的停火建议。公告中写道，为此圣座再次为乌克兰和平祈祷，希望有关各方把握机会进行坦诚对话，不受任何前提条件的限制，目的是实现正义与持久的和平，同时也鼓励尽一切可能释放囚犯。3月13号是教宗方济各当选的12周年纪念日。教宗府讲道神师帕索里尼神父带领圣座部会首长进行四旬期毕竟的第八场默想。在默想的开始，讲道神师特别问候住院治疗的教宗，向教宗表达感激和孝爱之情。帕索里尼神父首先指出，耶稣教导我们，永生是一个领受的恩赐，而非一个要强取的财富。对观福音中富贵少年的故事 表现出一个反差。一方面，有人将永生视为奖赏而追求；另一方面，基督邀请人放下所有安全感来跟随他。最终，那位青年因无法割舍财富而抑郁离去。伯多禄于是问道，那些舍弃一切的人将得到什么？耶稣许诺，凡全心信靠他的人必将获得永生。接着讲道神是表示，难于放弃影响着所有的人。我们害怕放下自己珍视的事物，即使生活本身迫使我们放弃。耶稣邀请我们提前跨越这一关卡，使永恒成为当下的现实。可敬者佩德里洛以信赖之心面对病痛的榜样，显示出人在今世便能生活于天主的圆满生命之中。这并非放弃，而是全身心的生活，并摆脱虚假的安全感。随后，帕索里尼神父解释，在若望福音中，耶稣把自己比作牧羊人，引领羊群走向丰盛的牧场。他的声音促使人们走出恐惧的围栏，而获得真正的生命。这种丰盛在五饼二鱼的奇迹中彰显。看似不足的食物，在耶稣手中却化为丰盛满盈。然而，人们误解了这一奇迹，只寻求物质的食粮，却未能领悟其所指的更深层次的生命之粮。耶稣启示我们，真正的生命之粮就是他自己，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就是意味着参与他的生命，并使他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感恩圣祭不仅仅是一个仪式，而是使人与基督结合，生命得以转化的奥迹。若望宗徒并未直接叙述圣体圣事的建立，而是强调了洗脚的行动，以此显示出真正对天主的朝拜体现在人们彼此的服务中。讲道神师最后强调，永恒并不是遥不可及。当我们满怀信赖学习奉献，即使是奉献我们所拥有的一点点，永恒就会在我们当下的生活中实现。在天主的眼中，我们每一个爱的行动都有其无穷的价值，一切的爱都在永恒中。今年的四旬期讲道将以依靠基督在新生命的希望中扎根立足为主题，由教宗府讲道神师罗伯特·帕索里尼神父主讲，于圣周前的四个星期五在保禄六世大厅举行，上午9点开始，信友可参与，无需门票。圣座新闻是公布，今年的四旬期讲道将以依靠基督在新生命的希望中扎根立足为主题。四个星期五的讲题分别是3月21号学习接受圣喜的思维，3月28号到其他地方在圣神内的自由，4月4号懂得重新站起复活的喜乐，4月11号广传希望耶稣升天赋予的使命。教宗府的邀请函指出，这些默想将帮助信友更深入理解迎接福音带来的转化，以及让圣神塑造我们成为新受造物的重要性，好能依靠基督，不仅在言语上，更要借着行动和真理。此外，这些讲道还将强调希望激励我们前行，看到我们宏伟的最终目标，天乡。 正如教宗方济各在禧年诏书《希望不使人蒙羞》中所言。邀请函最后指出，耶稣的一生是一所人性成长的学校，信友们可在其中认出对我们有益的每一步，以及我们的不足，从而满怀喜乐地迈向天国。据信仰通讯社消息报道，在四旬期第一主日，中国各地公教团体纷纷展开共荣朝圣，派遣传教员讲授要理，开展爱德义诊等活动，积极推动礼仪、牧灵和传教。从圣辉礼仪星期三开始的四旬期信仰生活，再次展现了中国教会团体的信仰和共荣精神，在日常教会生活中凸显信德的意义。此外，今年还特别为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的教宗方济各的健康祈祷。3月9号主日，在北京主教座堂举行的隆重弥撒圣祭中，29位送圣体员庄严接受了派遣。送圣体员小组成立于2023年，旨在满足教会牧灵工作需求，同时也是教会团体回应社会需求的举措。事实上，社会的老龄化也对教会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送圣体员小组开始了专线电话，为团体内有需要的老人、病人、残疾人送圣体，让他们也能善度信仰生活，感受教会的爱。北京的教友们在指导司铎陪伴下，正式开启了禧年朝圣之旅。朝圣者以脚步、骑车、地铁丈量北京三座百年圣堂，在四旬期中与主相遇。据北堂万有真源公众号报道，在西堂圣母山下，大家听神父讲意大利籍前史会事、圣堂创始人德里格神父的事迹，以及堂区的历史发展。接着，在这座奉献给圣母圣衣的堂内拜苦路，在南堂圣母山前，主内兄弟姐妹诵念痛苦玫瑰经，听神父讲圣堂创始人利玛窦神父的福传历史，并追忆400多年来堂区的兴衰更迭。在若瑟亭，大家一起向劳工主保祈祷。最后，历经5个小时的徒步朝圣，在东堂结束了朝圣之旅，也是团体共荣的历程。此间，他们播种下了信仰的种子。和北京一样，上海、温州等地也纷纷度过了意义深远的四旬期第一主日。上海教区知识分子联谊会为群众义诊，徐家汇主教座堂要理班第一讲开课，主题是宣示希望，圣辉日与禧年的信息。许多慕道者参加，学习公教的信仰道理，并开始体验教会的信仰生活。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一对相爱的天主教男女结婚，他们不仅在民法上结为夫妻，更通过婚姻圣事缔结盟约，组成基督徒家庭， 在成圣的道路上互相扶持，彼此成就。为了帮助教友善度家庭生活，天主教法典对婚姻盛世做了具体规范。关于法条的精神，罗马宗座圣十字架大学教会法典博士金玉伟神父在他的著作《天主教法典中的婚姻牧灵》一书中逐条加以阐述。今天我们一起来探讨教会法第1056条至1059条。天主教法典1056条写道，婚姻的根本特点是单一性和永久性，在信徒的婚姻中因其属于圣事，此二特点愈显巩固。金玉伟神父解释道，根据圣教宗若望保罗二世的家庭团体劝谕19号内容明示我们，结了婚的男女两人已经不再是两个，而是一体了，而且他们被召日复一日的忠于他们彼此互相交付的婚约，在共荣中不断的成长。这样的共荣要求二人以整个生命结合为一，组成一个不可拆散的家庭，而且他也要求一份不可侵犯的忠贞，这是夫妻二人彼此把自己完整的赠与对方的结果。因此夫妻之爱的特点是唯一的、排他的，而且他也是永久不可拆散的。因为正如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所言，婚姻生活的密切结合是二人的互相交付，一如子女的幸福都要求夫妻彼此完全的忠信，并需要一个不可拆散的结合。所以婚姻的永久不可拆散性是基于夫妻个人和整体的自我赠与和子女的幸福，它也正反映着天主对人以及基督对教会忠贞之爱，在世上临在和可见的外在标记。因此基督徒夫妇也被召分享与作证基督与教会的亲密关系，以及使其相连结的不能变更的不可拆散性。这点在若望保罗二世教宗的家庭团体劝谕20号中有详细的论述。基于上述种种因素，故离婚并不是两个人被拆散，而是一体被撕成两半，是与天主关系的断裂，以及一个圆满家庭的粉碎，那是巨大的毁灭性力量。法典中拉丁文的措辞 Consortium Ctotius Vitae 中文翻译成了生命共同体，这说明了婚姻的本质，也就是婚姻中权利与义务的整体性。 Consortium 共同体这个字异教徒和基督徒都使用它，说明了婚姻的基本原则。耶稣基督更为教友们将婚姻推崇为圣事的尊严，这样的用词比较符合梵二大公会议的精神。确实如此，因为梵二大公会议强调教会应该温故与知新，在稳健的脚步中不断更新，以符合时代的需求，一切应以爱德行事，作为基督徒彼此尊重与包容的合一精神。为此与生命共同体的意义完全符合。既然天主教赋予婚姻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位，如何让走入婚姻的男女能至死不渝的信守婚姻盟约，教会必须要有完善的婚前辅导，并做好充分的教育工作准备才是。 天主教法典1057条一项写道，婚姻是由依法有能力的男女合法的表示婚姻意愿而成立，此种合意任何人间的权利都不能取而代之。同一法条二项载明，婚姻合意是意志的行为，是男女双方皆不可撤销的契约，彼此将自己相互交付并接受以成立婚姻。金玉伟神父阐明，本法条内容提及有能力的男女，所谓有能力指的是有能力结婚者，毕竟婚姻不是一项儿戏，是需要承担责任的，且有当尽的义务。而婚姻的有效性是建立在合意上，所以婚姻合意就是一个意志的行为，且是出自于绝对的自由意志的表达，没有人可以用权威胁迫他人表达婚姻合意。换句话说，婚姻合意若是出于被迫或是出于非自己的意愿，婚姻基本上是无效的。既然婚姻合意的表达如此慎重且重要，为此更彰显婚姻契约的神圣性，在本质上是不能撤销的。当然，现任教宗方济各在看到许多婚姻家庭的状况以及许多失婚者造成信仰上的危机后，他大声疾呼，希望教会各阶层能重视这个问题，也希望教会能用更慈悲的心宽待失婚者。但基本上，教会在面对婚姻案件时能用更广阔的角度处理外，在牧灵工作的态度上更效似基督的态度，但是基本原则不变，即婚姻的不可拆散性是绝对要遵守的。天主教法典1058条表明，凡不受法律禁止的人皆得结婚。金玉伟神父指出，一般而言，只要是受国法禁止结婚者，教会也当遵守，而天主教会则因为是信仰团体的缘故，因此有教会特有的规定。凡不受法律禁止的人皆得结婚，也就是说，被法律禁止的人不得结婚，否则无效。结婚是人生而本有的权利，在正常的情况下应该都可以结婚。每个国家的民法都规定了禁止结婚的规范。原则上，民法不得结婚的效果有两个，一个是无效，例如近亲婚、重婚、缺少刑事要件等。第二个效果是得撤销，例如年龄不足，未得代理人同意，结婚时不能人道，不能智者，诈欺胁迫，结婚时在无意识或精神错乱中等等。至于教会的特有规定，则在天主教法典1059条中有所规定。天主教法典1059条写道，天主教徒的婚姻，纵然只一方是天主教徒，其婚姻不仅受神律约束，也受教会法的约束。但关于婚姻的纯国法效果，国家有合法的权利。金玉伟神父表示，在堂区牧灵工作或处理婚姻案件的过程中，经常会听到教会说不可以离婚，但是他们还是离了。确实如此，天主教会内没有离婚，但民法上有离婚制度。天主教徒在面对婚姻时，其实包含了两个身份，一是国家的公民身份，另一个是天主教徒的身份。因此， 根据国民的身份，他们当然受国家法律的约束。至于教友的身份，当然就受教会法的管制。为此，当教友夫妇或其中一方是教友的离婚，在民法的效力上，也就是夫妻的权利义务的部分，在办理离婚后有所解决。至于教会方面，则会影响到圣事的领受。简言之，倘若教友夫妻在民法上虽然离了婚，但是根据教会的规定，因为离婚是违反了教会的爱与共荣，因此无法领受圣体圣事，除非直到获得适当的解决为止。至于何谓获得适当的解决，例如他们的婚姻有瑕疵，表示他们的婚姻是无效的，或是因为保护信仰的缘故，教会可以运用保护信仰的理由协助撤销其原有的婚姻。关于这个部分，后续提到相关法条时再详细论述。今天我们介绍了天主教法典1056条至1059条关于婚姻圣事的规范。法典1056条告诉我们，婚姻的根本特点是单一性和永久性。1057条让我们看到天主教会主张男女的自由恋爱并成婚。1058条提出法律的禁止是不得结婚的要素。1059条展现出天主教法典作为属人法，对各地天主教徒有约束作用，同时全体天主教徒也要遵守各自国家的法律来处理婚姻大事。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跟随金玉伟神父的带领，认识教会法典中其他有关婚姻的规定。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